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风向龙凤配，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
我来带风向，
我来跟风向。
原来你晕头转向。
刚刚我们都在讨论的就是感冒这个风向，请大家要多多的保重。
对，两个戴口罩。
在座的四位呢，每一位呢，或前或后，通通都感染过。那现在两位戴口罩的都是感冒进行式，辛苦啦。好，来，今天呢来谈。
我夹在中间。
你已经，
你是代言，
他一口赖岳轩一口咬定，
我就是郭正亮承认我传给赖老师，
对，
郭正亮承认他跟赖岳谦关系匪浅，所以赖岳谦今天的感冒全部都是郭正亮的错，
没错。
好，来，我们先从普京当选开始说起嘛，因为呢，这牵涉到的当就是俄乌战场上的一些情势，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在俄乌战场上呢，乌克兰不利的过程当中，法国、德国，还有包括了美国，现在都非常的急。但他们急的方式，到底能不能够拯救乌克兰不败呢？好，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呢好朋友，刚刚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首先呢是赖岳谦赖老师，
主持人好，跟朋友大家好。
其次呢是郭正亮亮亮。
赖老师早日康复，大家平安。
你才要早日康复呢，
我觉得他讲话有一点点那个
幸灾乐祸，
幸灾乐祸的那种感觉。
好，那唐湘龙是被他儿子传染的，这样大家都冤有头债有主哈。好，来，我们先回到就是俄乌战场哈，普京呢，其实俄罗斯经过了连续几天的选举之后呢，那么确定普京竞选连任成功，这当然不算是新闻了，好，没有人会猜测他不会连任成功。不过我们必须说，以投票率74%，
蛮高的。
其实光是投票率本身就非常高，因为没有人怀疑说他会当选。在这种情况之下，通常投票率不会太高。可是呢，他的投票率是创了他历次选举的最高纪录，大概跟台湾的总统选举的那个投票率大概是差不多。那得票率大概是87%-88%，而且他们刻意的安排乌克兰四个州也都投票。那么，这是普京的这一个，而且你看到普京当选了之后呢，他这种得意的那种意气满满的那样子的一个态度，觉得自己的经济也非常的棒，然后克里米亚收回10周年啊，他在各种场合里头出现。那么同时呢，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开始有一波新的攻击，我们看到在21号，其实就在昨天，那么俄罗斯呢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展开了一波攻击。其实这个时间点呢，也恰恰就是美国邀集各个国家同盟国，然后一起呢举行军事上面的同盟的会议，然后呢要加强对于乌克兰的支援，但是。大家都知道说现在的问题卡在美国的军援是没有办法提出来的哈。那么你看到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呢在这个会议上说乌克兰一定不会败，我们一定不会让乌克兰失败，可是他要用什么方式来阻止乌克兰失败呢？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苏利文也去了一趟乌克兰，然后说美国众议院很快的就会通过军援乌克兰的这些相关的预算，但是他没有说时间，他也没有说到底要怎么样子才能够通过。不过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说法国总统马克宏两度的提到说应该要派兵到乌克兰，那么这个时间点看起来呢法国转趋于积极，那么所以呢包括了法国、德国还有波兰这所谓的威马三角呢，他们就是强调要去增加这个对乌克兰的支持，没收俄罗斯境外的资产。而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这边则是证实法国还真的已经派了2000人特种部队已经到了乌克兰，这到底是真是假？那俄罗斯的算盘是什么？法国的算盘又是什么？不过在这个时候，你看到美国，我觉得这个新闻我其实是很有感的哈。这是美国的参议员呢，那么格林汉他终于去了一趟乌克兰，可是呢，他是呼吁乌克兰要通过新的动员法，然后要动员更多的乌克兰的年轻人上前线、上战场。俄乌战场，来，赖老师，
我就先从你所提到的要动员更多的年轻人上战场这个角度来看啊，很明显的，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也好， 或是美国的拜登也好，他们有意的低估乌克兰的军队在这个战场中的消耗，就是死亡了。
哦，低估死亡人数，
而且故意低报。嗯，一般估计应该是几十万人，
对，
有人估计到50万人，甚至有人认为有到300万人。
其实美国有一位退休将领在去年的8月的时候就提到30万这个人数。
是的，因为如果从俄罗斯的战报来看的话，每一天基本上都是500人到1000人的死亡。嗯，我讲是乌克兰的军队，
伤就超过100万。
对。嗯，所以如果 以俄罗斯人的他们的计算，那俄罗斯人的计算方式是什么呢？他的无人机也好，他导弹打出去以后，他会去观看死了大概多少人。嗯，啊，那因此呢，他每一天都有战报，那他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统计数。嗯，所以我通常会去看说，他每一天的战报跟每个礼拜统计数的时候，那因此就估计出他就是几十万人跑不掉。那另外的话，就是以乌克兰的目前来讲，在兵源这个部分为什么争不到，甚至波兰还有这个罗马尼亚都还提出说要对于乌克兰的难民的年轻人要把他们抓来送回去。啊，为什么要？
大家都认知到了乌克兰战场上已经没有足够的年轻人。
对，那也就是说有将近1000万的人逃出去嘛，这里面也不乏这些年轻人不愿意参战的年轻人，他们甚至脑筋都动到已经是难民的，在海外的难民的年轻人都想把他抓起来，然后把他送回这个乌克兰的战场。嗯，然后也看到了乌克兰的征兵处里面的腐败的情况。嗯，那就是代表很大的一部分的乌克兰的年轻人不愿意去当炮灰。嗯，因为他没有训练好就投入战场，他的损耗力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越来越残忍越来越无人道的这种战争的这种做法。那你就会看到美国的政客就一直要下修啊这些当兵的这个条件。嗯，然后呢甚至开始要求要女性更多的一点投入战场。
没错，
这个都是很残忍的。还有一个部分里面，我其实是目前的观察是普丁。嗯，他对于特别军事行动他已经重新定义了，
他还要再扩大他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是的，也就是说他过去他的目标他讲得很明白，就是军事行动的目标一完成他就停止。
对，
那军事行动目标是什么呢？扎波罗热，嗯，还有那个赫尔松，
对，
还有顿内茨克，还有卢甘斯克，他的传统的边界，
对，4个州，
对不对？传统的边界，他只要那个传统的边界打到他就停止。可是普丁现在的讲法不是，他说由于我的国土已经遭受到乌克兰的攻击，
对，
我必须要建立一个安全地带，
安全缓冲区。
对，安全缓冲区。那这个安全缓冲区到底有多少呢？他说至少几十公里，多的话就上100公里。那因此呢，我们从这个地带里面来去估算，那也就是要包括哈尔科夫在里面了。嗯，哈尔科夫就是北部的一个重镇。嗯，那它等于是如果把这个地带都加起来的话，再包括了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那4个州，那乌东地区等于是形成了一个口袋型的。嗯，天然边界其实就是第聂伯河。嗯，因为如果整个假设俄罗斯今天控制整个第聂伯河，它就形成一个天然的缓冲地带。嗯，为什么呢？因为你乌克兰你要越过的话，它把桥炸掉或是守住桥，那你乌克兰要越过边界，越过那个第聂伯河，它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嗯，然后它就可以在这个乌东地区里面慢慢的缩小打击面，形成一个合围。嗯，这样的情形下有可能把普丁的企图心更强大了，要把整个乌东地区都把它吃下来。嗯，如果整个乌东地区吃下来，那它的国土面积增加真的是不知道多少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乌克兰绝对遭到重挫，因为它的重工业
都在乌东
地区。嗯，然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是证明了北约这个组织是没有用的东西了。哦，因为北约连俄罗斯都不敢去交战。嗯，那北约到亚洲来就没有一个国家会信任北约。嗯，因为连俄罗斯都不敢打，怎么可能敢跟中国大陆打？
对，如果就军事实力来看，
中国大陆比俄罗斯强多少？而且中国大陆的整个国防工业跟国家的工业体系来讲，要支援长期的战争是远比俄罗斯强大不到几十倍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觉得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大概态势看清楚了，就是美国 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甚至法国总统，你刚刚讲的，一直说主张参战，那个叫做装腔作势，就是在那边，因为他知道北约绝对不会介入，他知道美国绝对不会介入，由于北约是以美国为主，所以美国不会介入的话，那我小老弟，我每天喊打喊杀，你这个老大就是不敢动手，所以我变成全世界最勇。你这个老大是最最。
那你觉得俄罗斯这个时候说法国已经准备要向乌克兰派出2000人的特种部队，这个消息的目的是什么？
你看法国没有，法国人没有承认哦。嗯。他们马上就否认了，说没有啊。嗯。哦，教官可能有。嗯。所以有人就出来说，哎呀，只是教官呐、啊嗯，一些军官就像到台湾来一样，只是一些教官没有起作用很大作用了。教官能有什么用呢？嗯。就像派到台湾来的教官。坦白说有什么用呢？我记在军队那么多少年了，
对，
我怎么会不知道教官有用没用？嗯，因为它是系统性的才有用啊，你点缀性的那个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好，那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子，我个人的推断是，俄国这样讲的目的就是说我随时可以主动攻击了，嗯，因为我已经认定你北约就进来了，那就变成主动权在他手中了，我打跟不打是在我手中，哦、因为你北约已经介入了。哦 okay，
所以他一方面扩大了他的特别军事目标的范围，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用法国说他们要参战为理由去牵制北约，
他就牵制了，他说我第一时间就会用核武，而且问题是在普丁的讲话有信用，也就是说欧洲的国家跟美国他们会相信普丁是说到就敢做到，就敢做到，这点我觉得普丁的信用已经建立起来了，这点会让欧洲坦白说提心吊胆，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这一个敢做到的人他什么时候下这个手。那这个你想，如果你是美国，你也只能装模作样啊，说我绝对不会派兵进去的，但我的预算会通过的，你乌克兰不要投降，你要继续打，但是你要用你的人继续打，我不会给你的。然后又说我的弹药库只如果跟大陆交战，台海的问题，我的弹药库一个礼拜打完，那你这不是开玩笑吗？那你等于是你美国根本没有弹药给乌克兰嘛，
没错，
所以他就跟韩国要，然后跟日本要，他到处跟人家要，那为什么？那你看现在连日本都有惹麻烦了，他跟日本要爱国者，那就代表什么？美国的爱国者的生产出问题了。
这个生产量其实是个大问题。我看到前一阵子他们有一个统计，就是发现现在的美国加上欧洲，他们生产的弹药或者武器的数量，其实还不到俄罗斯生产的数量的一半。就俄罗斯的战争经济其实看起来其实已经恢复，而且它的军工产业不但支撑了它的经济，它的军工产业现在的产能其实是远大于美国加欧洲哦。
是的，
那你就知道说乌克兰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好，所以这边请教一下郑亮，刚刚赖老师从两个面向然后去看，一个面向是从乌克兰的角度去看，你看到说美国啦，或者是这个美国的政客要求他必须要增加反动员的增加这些新动员的这个能量。然后你看到说波兰啊、鲁马利亚，他们说啊，你这些难民当中年轻人，我们也必须要把他送回乌克兰，你就知道说他的战场的人员的损耗跟他所宣称的一定差距非常的大，否则的话不会人力吃紧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可是你从另外一个面向，则是俄罗斯这边呢，好整以暇正在扩大他的特别军事目的的范围，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我要增加缓冲区。而这个缓冲区就跟他之前所谓的我必须要收复这些地方，那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如果哈尔科夫成为他下一个目标，那么俄乌战场上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变化？美国跟欧洲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到底对于俄乌战场有没有任何的改变帮助？
首先是很乐见我们赖老师口若悬河，表示康复的速度不错啊，
那是因为要上节目撑出来的，
恭喜恭喜！这个
真是，
我觉得这次这个俄罗斯的总统大选，让赫尔松、扎波罗热也进来投票啊，就已经隐含着他不会放弃这四个邦。
那当然哦，
对不对？因为乌东本来我们狭义的范围只有
顿内茨克、
卢甘斯克、杜内茨克，
对，
扎波罗热跟赫尔松是附加的。那后来虽然他退出顿涅伯和以西，可是基本上这两个地方大部分住的还是乌克兰人，那他也不放，因为既然投票了就不会放了， 不然你怎么对居民交代？那刚刚赖老师讲到他可能还会打哈尔科夫啊作为缓冲区，我认为可能不止啊，因为他的黑海舰队不断的被奥德萨那边做攻击，
所以他连奥德萨都要收。
我认为他至少会在奥德萨弄出一个缓冲区，就是在奥德萨平宁这个黑海这一边呐。
对，奥德萨就在第聂伯河以西喽，而且他是乌克兰，如果你用全部的这个土地来看的话，它本来是第三大城市，而且是黑海的第一大港口。
对。
可是，一旦被俄罗斯占领的
话，我听说他的方案是，他如果要出港，他会让他留一席余命，让他出港，可是要经过俄罗斯检查。我听说他的方案是这样了，那这样也是很惨啊，因为乌克兰这样就变成一个。几乎快要变成内陆国了，你的唯一的出港口是卡在俄罗斯手里啊，那这里变成是说，如果局势再恶化，它就整个吃掉。因为它的黑海舰队受创40%啊，海军司令还下台，所以你可以看到普京的动作，事实上坦白讲是出手蛮猛的了啊。就第一个就是他让四个邦都进来投票，这一招就已经够猛。所以，因为既然这样讲，他当然就会联动出那个赖老师刚刚讲那个方案嘛，他要弄缓冲区嘛，要避免这四个邦被攻击嘛，而且坦白说，乌克兰他最近所展开的攻击几乎都是恐怖主义的攻击了，都是用无人机攻击，
没错。
那这个就意味着大规模的地面反攻是没有能量了，所以格拉汉才会去讲那个话，他要求把他的征兵年龄降到20岁，这简直是开玩笑。这个乌克兰就是说，你让我留点种好不好？事实上，泽连斯基要把征兵年龄降到25岁，国内就已经一片反弹了。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一种无奈，就是说乌克兰人大概也知道，你再降到25岁那不得了啊，你总要留点种吧。那结果他现在在前线的士兵平均年龄大概是43岁，你这怎么打？你这怎么打？因为我看那个奥夫迪夫卡战败的时候撤出来的军队，感觉就有很多人是超过50岁。所以这个战争是这样啦，就是美国跟欧洲现在找不出方案，他不知道如何能够逆转胜，坦白讲是找不到方法了。可是呢，现在下台阶也还没找到，所以这里我就觉得，所以你就看到，比如说德国啦、法国跟波兰呐，就会去搞一个什么，不然我们把俄罗斯的那个资产的孳息啊，先送给乌克兰呐，可是那个钱也只有34亿啊，
欧元
，你能干嘛啊？那。对俄罗斯来讲，你要这样干，我就直接没收欧洲的企业，
那影响很大。
对，
因为他没收欧洲的企业，总值绝对超过3000亿美元了，所以你说谁亏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一招也没什么用，所以你才会看到一些胡思乱想开始被乱丢了啊。因为为什么马克龙比较急啊？我觉得这有一些原因啊。因为7月26日他要办奥运，所以坦白讲，对他来讲最好的情况当然就是6月、7月不要打仗，不然你那个奥运那个氛围你怎么办呢？那这里面有一个，我说一点点机会了，我不敢说他会成啊，因为5月习近平要去法国嘛，那是不是他有意要联手中国再做最后一次呼吁了？就是和谈的呼吁啊，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些条件是可以谈的啦，比如说如果可以早一点恢复平静啊，那他是要考虑邀请俄罗斯参加奥运，
所以他想要借由进一步，然后来寻求退一步的空间。
事实上他已经讲了，他说我就是要引起你注意，因为俄罗斯普京也是很不客气，他说你派兵来我就用核弹伺候，普京是完全不让的啦啊，而且俄罗斯的。战术核武攻击，美国早就讲过，说你要当真。
对，对，
这个事实上在乌克兰大概去年嘛，他要全面反攻去打赫尔松的时候， 俄罗斯就提出过这个警告，结果美国就警告乌克兰说你要当真，结果他后来反攻就没有从赫尔松开始，他就从其他地方开始。所以我是觉得，坦白讲，欧洲人不会真的打了，因为他知道俄罗斯的核武的威胁是真实的。
可是郑亮，你不觉得现在美欧的策略就是以拖代变？但问题是你拖下去的结果，乌克兰没有任何一刻是好的。
不，他拖不下去了，因为他会让乌克兰疲于奔命啊，那不断的凸显他的窘迫嘛。那事实上，欧美是这样啊，就是政治人物就会逐渐的让媒体去曝光啊，然后来逼着舆论改变啊，然后他们再做出调整。事实上，当年那个反越战也是这样啊，那个Johnson也不是一下就做出要撤军啊，就是美国的舆论要去烧嘛，那很不幸的就是你要去报道乌克兰的惨状，
好，所以湘龙，刚刚我们这边所提到的是乌克兰这边已经不是弹尽援绝的问题，而是他自己的人力其实都出现了极大的一个问题。他到底还能够以拖代变，拖多久？其实这真的是在倒数计时当中。可是美国跟欧洲现在也是一筹莫展，而俄罗斯你现在看到说，普京他现在反而将他的这个目标正在扩大当中，往南奥德赛，往北赫尔松，哈尔科夫。这两个第二大城市跟第三大城市，如果真的都被俄罗斯给收下来了，侵略占领的话，那乌克兰的重伤程度是大家是难以想象的。到底这种拖能够拖多久？等待的变，到底变的结果会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战争本身的问题了，而是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啊，欧洲的地缘情势也会有很大的改变。那
后俄乌战争时代，
比如说奥德萨，大家还记得，就是俄乌战争一开打的时候呢，俄罗斯所采取的军事行动里面有一个动作是很特别，俄罗斯呢很快的去攻击了一个叫做蛇岛的地方，那个蛇岛就在奥德萨的外面，所以蛇岛上面呢其实没有多少人。可是他就是刚好呢控制的这个就是奥德萨的外面，他的当时的意图呢就是要对奥德萨呢产生一些牵制的作用，
但是没有成，
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普丁大概一开始把战争想得太单纯，所以他到了即使已经濒临基辅啊，但是后来犹豫不决，结果最后呢退出，那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在军事上的失策。那个时候如果直接呢濒临着城下的话，那战争可能早结束了，大家伤亡都会少很多。可是打到今天，尤其在乌克兰的总司令换人之后，其实最近这大半个月的时间呢，乌克兰变化是很大的。乌克兰已经开始把他的战略的后备部队再往前送，就他之前还是保存了一些实力啦，那一些他的战略部队预备队呢再往前送，这些都比较年轻哦，再往前送。然后他原来的战略部队预备部队里面的一些的武器装备，一些的长程火炮啦，远程火箭炮啦，防空武器都往前送。但是往前送啊，就发现越往前送啊，就是越成为俄罗斯的炮火的廉价的，就是说摧毁的目标。那它导致的另外情况就是说，当他这些呢，原来储存的这些战略装备跟人员往前送之后啊，基辅似乎有越来越空虚的情况。所以最近俄罗斯呢对基辅的空袭很容易得手。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阵子呢，当呢爱国者进驻基辅之后，
对，
其实
拦截了什么俄罗斯的，
对，你几乎每一次都看到就是说俄罗斯的导弹啦、无人机啦、发动了对基辅几波的攻击，但是呢都被呢反空导弹给拦截，就是落地的非常少。有好一阵子哦，从爱国者进到乌克兰，可是最近这一两个里，你看到的俄罗斯呢，对于基辅的攻击每一次都得手，就是他本身已经把他仅有的这些装备呢再往前推，就是在梭哈了。但梭哈的原因很多啦，他因为美国的年底的大选嘛，你明年如果是另外一个事要上来，你哪知道还能不能打？那 对俄罗斯来讲，我说我比较关注的是这场仗打完了之后，俄罗斯会产生什么变化？俄罗斯在这场仗里面，其实他所付出的战略代价是很大的。黑海，他知道他以后黑海舰队出不了黑海了。黑海在这次受伤，黑海舰队受伤是很重的。即使乌克兰看起来已经没有海军了，可是我用偷袭的方式把你的黑海舰队的主力舰也给毁了，莫斯科号给毁了，每隔一阵子就会发现呢，黑海这些舰队反正他就困在那个池塘里面也出不去，每隔一阵子就被偷袭一下，然后呢就会这边炸一条船，那边炸一条船。在过去，俄罗斯因为太重视黑海跟波罗的海，可是波罗的海现在已经是北约的海了，他也出不去啊。黑海也出不去。战后，俄罗斯的海空军的重建一定是往东边走的。
你说从海参崴开始，
一定是往东边走。他这一次甚至于呢，他的空中预警机也都说到过，空中预警机在过去一般人我们的理解当中来讲，它是不容易打到的。但是其实，如果懂门道的人，有一些专门的针对预警机所设计的一些战术杀手级的武器是办得到的，所以虽然我乌克兰呢本身的军事力量不怎么样，可是如果挑选你俄罗斯的战略装备去做一些攻击，达到一些宣传上的效果，我办得到。那俄罗斯呢，在它的空优不怎么样，它的海优也不怎么样，它的两个最重要的海，它基本上都已经被困住了。俄罗斯要往东走这件事情，它的海空力量会往东边投射这件事情，是这场战争呢留给地缘政治当中很大的课题。就是俄罗斯不只是经济往东看，它的军事都会往东看，它将来在全球的活动都会从亚洲出发。
你讲的其实只有俄罗斯的改变，可是你没有谈到的是欧洲自己内部的改变。
欧洲的问
题，我觉得这场战争对于欧洲内部的改变恐怕也是剧烈的。
欧洲的话呢，它当最核心的问题呢，就是德国角色的失落嘛，就是德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它除了原来自己的，它原来去工业化的情况的弱点并没有暴露出来，可是这场战争让它去工业化的弱点全部暴露出来，它显得很软弱，它的就是说呢，这些呢战略性的产业呢都外移。有的外移，有的呢受到中国非常大的挑战，他突然间呢从一个呢举足轻重的大国，突然变得好像手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因此欧洲现在就在一个群龙无首的状况，那就看马克龙了。马克龙当然是个关键性的角色，但是马克龙，对了，刚正亮提到，就是说因为今年七月有奥运嘛，奥运，我总不可能在奥运之前把整个欧洲拖进了战场里头。七月的奥运以及习近平的到访，毕竟全世界都知道，如果要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扮演一个关键性的桥梁角色，那就是中国。
那现在的关键在于美国愿不愿意让中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对，还有一个变数是过去我们不太讨论，我们认为核武器是不太可能的，可是现在真的不要这样想，我认为核战争准备中。
好，这个呢是俄乌战场的一个情况。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CPO123， 他说敖德萨其实也是俄罗斯的人占的吧，而且是抢土耳其的。我历史上那个地方其实真是来来去去啊。玉明他说俄乌战争是只要欧美不提供武器和钱，其实就停了。那他确实是如此，可是就是欧美现在还要提供少少的武器跟少少的钱，他没办法提供足够的武器跟足够的钱。这才是大问题，就是给你少少的武器、少少的钱，让你撑着，可是又不给你足够的武器、足够的钱，让你有机会反攻。那个就是现在乌克兰的困境。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从这个乌克兰，然后回来看台湾啊。前一阵子啊，其实有一个新闻啊，很特别，其实是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在金门，然后有外国人然后跟罪客打架的事情，
在澎湖，
然后就意外的调出了说，哦，原来美国的绿扁帽的军人已经在台湾。然后那时候呢，在立法院答询的过程当中呢，那么 其实国防部长邱国正语意暧昧，所以你看到说是美国之音哦，说暗示，就邱国正暗示有美国军事人员在金门，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但很快的，你看到昨天美国就急着否认，他说没有什么绿扁帽常驻金门这件事情。然后呢，其实他们现在呢，只是就是说在评估台湾的民防实力。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塞利诺奎利诺哈，那他突然之间呢说，其实中国大陆已经准备好了2027年武统台湾。这件事情有趣的地方在这边，如果大家如果回头去看呢，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因为美国急着要改善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所以拜登政府上上下下都已经否认说没有武统这件事情，没有短期之内要武统台湾这件事情，他们都否认。为什么突然之间，现在他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又开始讲说，2027年中国大陆已经准备好了要武统台湾？可是台湾有没有在做准备嘞？我们来看这个插曲，这是财政部长庄翠云，坦白说他事务官出身，然后就是一个简单的官僚，没有什么太多政治的 sense。然后呢，立法委员问他说，如果发生战争的话，那财政部有没有做准备？他就很老实的说，去年10月跟12月财政部参加了2场会议，然后就讨论说那么金融动员的情况，然后我们是主要筹措裁员，所以我们有准备好要扣战争税。哇，这件事情轩然大波。之后呢，你就看到行政院立刻开记者会说没有要课征战争税这件事情，然后人家就问他说：“哎，这是财政部长说的耶？”他说：“不，以我说的为准。”行政院发言人什么时候比财政部长还大了？可是你仔细去看哦，你现在去 Google 网站要去找战争税，就是财政部长庄翠云讲战争税的东西，已经 Google 不到了。已经 Google 不到了，除非你找到昨天的报纸，否则你是 Google 不到的。所以。那老师，你怎么去看？就台湾到底兵凶战危吗？
目前美国为什么会否认啊？我记得我在元月的时候有帮央视的海峡两岸，就央视四套，就有谈到有关于这个绿扁帽部队驻军的问题啊。那时候的，因为很多都绝大部分都是公开资料嘛。那现在，因为它事实上是被证实，而且它的协调组是放在龙潭。
哦，
这个是确定
桃
园的龙潭的我们的特种司令部。
OK。
也就是说我们在龙潭里面，龙岗，
对龙潭
的没有，应该是龙潭的特种司令部那个地方啊，不是放在陆军总部。
OK，
不是，然后是放在这个特战司令部里面。那因为我们后来在调整军队的时候，把这个海军陆战队的2期侦察营啊，把它转移到特战司令部里面。以前它是属于海军陆战队的，后来把它那边进来。那边进来了以后，它就变成是对于2期侦察营的这些官兵，他们的训练中就不只是具有海上的训练，他们也包括跳伞、伞训，都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因此放到这边来，那因美国的协调组放到这里是负责管理。所有的在台湾的这些绿扁帽，还有包括一般特战部队，因为并不是说所有的那个特战部队都是绿扁帽，不是
绿扁帽只是其中的一
对，里面一部分而已。所以当时的这个管理是谁呢？就是这个单位。而且那个时候台湾的新闻报道也有讲说，例如说小蜜蜂，还有就是一些特战装备，
无人机
的，对，然后特战装备就不带，美国就不带走了，就留在台湾。这个的做法就符合他在菲律宾的做法。以往在美国在菲律宾演习完了以后，东西就带走了嘛。后来杜特地就骂了半天嘛。然后美国现在因为要强化在菲律宾的存在，他就把他的武器就直接放在菲律宾。那如果说未来要打一场战争的话，他的人员只要投进去就可以。美国的这个做法其实也是一个标准作业程序。为什么？因为他在波罗的海的国家，在波兰。他们罗马尼亚举行军演的时候，每一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演，美国的武器就从本土运到那边的时候，就直接放在当地了。所以在当地里面有很多美国的坦克。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说要把美国的坦克给乌克兰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调进去，因为那是美国放在乌克在放在东欧的存量。那个都是事实。好， 所以这个是美国的基本的作业程序而已，没有什么伟大的地方。他在台湾也做同样的事。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在这边，两个礼拜前，其实你看到的是从美国之音，
对，
然后到美国的媒体，
都大拉拉的
说，然后再到台湾的。的很多的媒体，其实都是大力的炒作这件事情。
中央社发稿，
对，中央社发稿这件事情，就大力的炒作这件事情。突然，为什么这两个礼拜之后，就当下，其实你看到美军没有任何的回应，美国国防部没有任何回应，突然之间他们都否认这件事。
美国之音是美国官方的媒体，
对呀，
所以他们都大拉拉的报道这个。现在为什么否认？因为违反了反分裂国家法。反分裂国家法大陆动武的条件讲得很明白，
所以他是在政治上面发现他们吹过头了，
吹过头了，而且呢已经符合中国大陆动手的条件，然后他们又看到人民大会里面在这次两会期间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和平拿掉，虽然政协的报告也有，习近平去探望政协的时候也有讲，但是呢这个在国务院里面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和平拿掉了。那习近平对解放军已经讲，就是要准备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优先就是海上的军事斗争。那针对谁？当然针对美国嘛。所以等于是大陆现在是瞄准美国在打了。大陆现在的解放军的训练的强度是跟了美国打仗，而不是跟台湾打仗。台湾那个把自己吹嘘吹太大了。大陆的逻辑是在于我把美国人干掉，我在全世界就称霸。所以他现在的所有的军队的强度的训练都是针对美国在练兵，我觉得，所以你会看到解放军他们的训练为什么会这么的严，那就是因为是瞄准美国人在打，美国人自己的情报也知道说现在的情况危险，例如说包括为什么印太司令部撤掉了那个潜舰的这个潜舰舰长，而且撤掉三个潜舰舰长，里面都有一个理由，就是对他失去信心，那相当有可能就在跟解放军在较量的过程中他们胆怯了，那就代表什么？解放军是瞄准就该打就打了。
那你觉得印太司令部这个时候突然又提出来了武统论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的目的，现在目前国防预算编列出来了嘛，
对，
8000多亿，这
是就是要钱，对，
他希望他的印太司令部本身再给他更多的资源。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存在对于美国军人好重要，因为是要钱很重要的工具。
那你看没有多久，搞不好那个美国的太空司令部，他也会说这个不只是俄罗斯要打这个太空战，中国大陆更有能力打太空战，所以呢我一定要再要钱。现在每个部门都在抢这个预算了。那我觉得印太司令来讲的话，预算抢越多，对他来讲他越宽裕，越能够做事情，越有政绩嘛，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讲是在抢预算的一个阶段啊，因为刚刚编出来，那觉得就是这个大饼已经编出来了嘛，那现在是各军种在抢，各战区在抢，我个人的推断了。
好，郑亮，您如何来看待就是绿北帽这件事情的有趣是两个礼拜的炒作突然之间否认，而印太司令呢，他的有趣的地方是大半年的时间拜登已经政府内部上上下下都不再谈武力统一这件事情，突然之间他冒出来说2027年武力统一这件事情，这个中国大陆是势在必行。而战争税这个议题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财政部长的公开发言，而且讲的时跟地跟物事情是清清楚楚的，然后行政院要大张旗鼓的否认。其实这整件事情当中三件事情都是你看到那里面的吹嘘否认吹嘘否认。
我因为第一时间报道那个绿扁帽是在澎湖跟金门嘛，
对，
那金门是在福建省，你怎么可以进入福建的内水地带派美国的军人现役？这完全违规啊。那澎湖他没有办法否认啊，因为越南店被抓啊，对不对？
越南店是特种，
所以他现在顶多只是说澎湖那不是常驻，那可是他有派训练官去教你用那个小型的无人机、微型无人机，这个他没有否认啊。可是金门他一定要否认到底，因为这个就是那是福建省的，事实上共同防御条约也没有包括金门马祖啊。
金门要查到他的行迹很简单，
我知道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明显违规了。那美国不会这么犯蠢啊，去承认他在金门有特战部队了。
那隔了两个礼拜，而且为什么美国之音要这样炒作呢？
这个当然很耐人寻味了，所以当然你也可以说金夏海域就出现了很多动作啊。本来金夏海域也可以 hold 到520之后再做啊。那就提前都发生了嘛啊。那另外一个事实上战争税这种东西啊，我举例啦，在我当立委的时候，国防预算是3300亿台币，那现在加特别预算是6000亿，请问我们加战争税了没有？
当然没有。所以我觉得
那特别预算就是啊，
可是我相信在去年的会议当中，财政部真的提了战争税。
我知道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比较贼的，因为那个财政部长我认识了，他就是老实人。
对，
就说比较贼的民进党政府就认为说我用特别预算就好了，
我就发债券就好。
是啊，
对啊，
你干嘛讲的那么白？嗯，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
他是啊，
是嘛？所以我的意思说，他就是比较诚实嘛。他说这个就是加税，而且用目的是战争嘛。嗯。那民进党就不是嘛，他就现在还在讨论说，哎，未来增加军购要不要再编特别预算？他都是用这一招嘛。实际上这个就是隐含着，因为这个钱也是要还的，嗯，这个就隐含着加了战争税嘛。所以民进党要的就是我实质有做啊，可是不能承认，
所以急着出来否认。
他历来如此啦。嗯，
那你觉得印太司令部的司令的这个说法？
印太司令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确实有一些重要的时间是值得注意啦，因为2027是解放军成立100周年，然后也是习近平卸任的那一年，
就这个任期
就刚好就交集在2027啦。那习近平如果要当第四任，一定会讲个使命吧，那个使命我认为一定跟统一大业有关啦。那解放军百周年要不要做点事情啊？我是说美国做这样的连结啦。那事实上他讲的是具备武统能力，这也不是第一次讲，这个 Aquilino 已经讲过，已经讲过了，讲过了。事实上以前那个 Davidson 也讲过，
对，
就是具有武统能力啦。
他们只是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再谈这件事情了。就是当你看到，其实你仔细看那个时间点哦，就是当拜登政府好不容易能够让这个他的这个国务卿啦、财政部长啊，通通踏上北京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没有人在谈武统，
对吧？那我跟你讲为什么吧，因为2025财年的军事预算刚出来嘛，那细项还没分配嘛。现在他是增加1%嘛，增加到8900多亿。
对了，他们是在要钱啊。
现在在分细项嘛。
对啊，但他们在要钱，但在国际上面来讲，台湾又变成了非常危险的地方。
对啊，就是这样。
香龙，
在这所有的论述里面，我们起码要认识到，不要因为美方的这些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将领，每隔一阵子之后呢，就每隔一阵子就会仿佛看了水晶球一样出来呢，给你做一些的灾难的预言。嗯，但是事后又觉得好像事过境迁，不了了之。他对台湾人心的影响跟乌克兰会是一样的，就是那是狼来了，你就不相信了。之后呢，对于真正的危机啊，你就会失去警觉性。乌克兰呢，在冲突发生以前，在俄罗斯呢出兵以前，乌克兰的全境是没有什么危机感的，他们不认为会到这一步，所以台湾呢要提防的这一点。那对于呢阿基里诺的讲话，我觉得他除了争取预算之外，我想某部分的事实是存在的。就是以解放军现在的建军准备，对于一个印太司令来讲压力是很大。印太司令他除了是美国现在的全球军事力量的调度的重心，第二个就是他发现了所有的现役的美国的军事官在受训完之后要分发的时候呢，他们可以自己挑志愿，就是成绩好的先挑志愿。你会发现呢，成绩好的挑志愿都不挑印太。话说印太啊，那个签都摆在上面，都没有人抽，大家都先挑别的地方。就是所有受完训的很优秀，越优秀的就越不会到印太。印太被认为是美国现在吃力不讨好的地方。嗯嗯。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sign 啊。你去看那个，我在访问小舰长呢，小舰长秀了一些呢美国的军事分发的照片，就跟我们抽兵签一样啊，抽到金马奖都说哇，其他人都为你鼓掌。那他们是倒过来的，他们是你优秀人先上去选， 有100个职缺，最成绩最好的先让挑第一个，那个印太都到最后才有人挑，成绩最烂的人才会挑到印太，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呢美军呢都很想来，并不是。第三个就是说，印太司令会非常清楚的知道，平常的宣传是一回事情，可是在第一岛链之内，今天要面对到解放军的力量的时候，印太一点把握都没有。尤其当你看到呢空军的力量，平常我们比较少，但最近呢有关于歼二十跟 F-35 是空中遭遇的事情，而且是机对型的空中遭遇。
没错。
其实这里面隐含的一个问题就是，理论上面歼二十呢跟 F-35 它不太需要空中遭遇，
对，
因为两款的战机它的设计有些的基本的不同。你知道歼二十的航程是非常远的。歼二十其实根本不需要做前进部署到离台湾的离海岸线很近的地方。歼二十的航程是2000公里啊。它是可以加一次油呢，它的设计的时候就加一次油就要把日本呢全境呢都能够覆盖范围。它是这样子设计的。所以它大可以呢摆到后面。可是你发现歼二十呢开始第一批部署第二批部署的时候它摆在哪里，它摆在安徽。像王海大队那个就是东海的东，就是呢东部战区的，像王海大队或者是摆在桂林，这都是距离海岸线的航程非常非常近。他不需要这样的部署，可他为什么这样部署？他这样的部署无非呢就只是第一个让台湾的覆盖范围，第二个呢警告了第一岛链你都不要动，
尤其是日本。
对，就是其实他。就是歼二十在设计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概念是日本非常清楚的知道，歼二十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一次空中加油啊，全日本我全部都可以打。
对，而且你看安徽的位置点其实是可以的。
可是我告诉大家对美国，因为美国常常把他的军火吹得非常非常厉害，可是你知道 F-22早停产。F-22现在的产线全部都拉掉，因为它设计上面老旧，而且有很多的问题，现在都是拆旧机呢去补新机。它的 F-35 虽然大家争先恐后要买，可是 F-35 的续航力是非常有问题，它的作战半径是非常小的，
而且它的失事率太高了，事故率真的太高了。
所以
这个歼二零也要布在航母上面了。
对啊，就是歼二零会不会上航母？这个我倒还怀疑，因为基本上面。歼二十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只要你看到了蔡英文，如果看到歼二十不要怕，那个歼二十绝对不是对着你，因为歼二十呢是一个标准的空优武器。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歼二十的配属的武器里面，没有空对地的攻击，没有空对海的攻击，它就是空优武器。我根本可以让你 F-35看不到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呢制服你。所以歼二十是刻意的曝光的，因为它现在已经大量的部署。那你面对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印太司令会比任何人都清楚的知道，他们在第一岛链范围之内所承受到的，除了空优已经没有了，海优没有了，同时最复杂的就是说中国的导弹的覆盖范围，让你根本就进不来嘛。
这最重要。
你从这两年，不管是呢佩洛西呢来访了之后。你就发现呢，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呢，跟1996年非常不一样了。1996年克林顿多轻松啊，两个航母战斗群进来，一南一北摆在那里，不只是让解放军不敢动，而是解放军不知道他在哪里。可是这一次，解放军不只知道哪里，哎，他自己退了，你就知道，就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像是1996年那样子摆出来威吓什么，没有用了。所以印太司令的警告，你要把它当一回事情。至于说呢，你说像澎湖的那三个
绿扁帽，
那三个绿扁帽，当然了，我很佩服那三个澎湖的醉汉了。我说那真是现代版的武松打虎，
真的
喝了酒之后胆子大，而且不管怎么，你要知道，
所有他打赢了耶，
因为这个对美军呢创下很特殊先例。美军在全世界的驻军啊，只有美军在闹事的。还没有遇到过说呢，人家到那闹事呢，把美军打了。所以呢，这三个呢，以后大概就给吹一下，就是呢，老子当年呢，把那驻台美军打。以前驻美军驻台的时候，专门搞事情啊。但这次呢，能够把呢驻台的美军打了，这个是很了不起。但是这一次真正的重点就是说，阿基里诺特别否定金门。
对，
否定金门了。我们因为阿亮谈的已经很深入了，我讲没有，我很简单讲，他就告诉你，就是说金门的事我不管，
本来就是
他其实就是告诉你说不管你在金门什么金厦水域，你们现在如何如何，你不要把我拖进去金门的事情，我管不了。1958年我觉得管不了，现在我更管不了，所以你自己想办法处理，不要把我卷进去。
好，来，我们先谢这个 Winston Ruby 的斗内啊，还有 Later Song， 谢谢你的斗内。他说日本是否最希望台海打起来，然后借口正常化，甚至鼓动美国小规模的参战，借助解放军确除美国在日的军事力量。嗯，这当然是一种说法啦，但是目前看起来日本的主流意见还是希望不要发生战争，因为他们对于被卷入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恐慌的。好，来，我们最后呢来谈一下这个
美国从第一岛链撤军也不会从日本撤军。嗯，
对了，没错，他们现在认为亚洲他们只剩下核心利益，其实就只剩日本了。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加沙走廊的情况，尤其是拉法的情况哦，因为我们看到说美国很刻意的公开说他们针对加沙停火决议已经提出了草案送交安理会了，当然什么时候要表决，什么时候要讨论，根本没有一个时程表。可是这个喊话显然不是喊给全世界听的，看起来是喊给以色列听的。重心点其实就是在于说，到底以色列要进军这个拉法这件事情，能不能阻止得了？因为我们看到拜登已经多次的跟纳坦雅胡通电话啦，或是用公开喊话的方式告诉这个内塔雅胡，你要进攻拉法是个错误。可是内塔雅胡没有任何要收手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件事情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你会发现说，这个你的敌人是危险的，但是你的盟友常常是更危险的。好，现在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我们很快的来分析一下，我们大概只剩下一个人2分钟。
以前都是美国去修理盟友嘛，那现在是美国被盟友反修理啊，这个就是只有以色列能够做得到，所以以色列给这个美国的盟友立下一个好的典范，您尽量的移民到美国去，然后掌控美国人的金融、司法啊，还有就是
他们的政界，那也要很会赚钱。
对对对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反过来修理美国人。嗯，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子，他的这个布林肯的这个提出来的安理会的这个决议啊，是忽悠了。嗯，因为什么叫做立即停火啊？你那如果说以色列先停火，人质放了，然后违反了，所以要有一个惩罚条款。
对，
就是如果没有惩罚条款，那个
形同虚文。
对，那是虚文。也就是说，我先把人质放回来，我接着又开始发动攻击，那你又能怎么样？这个时候，如果哪一些国家又要在安理会提出制裁以色列的话，美国又投否决票了。所以不要被美国人骗了，美国人就专门来骗你。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要弄清楚。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提法案，但是我们要修正。修正就是说，只要违反的，那就要有什么样的惩罚？
要有制裁措施。
而那个制裁措施必须要能够痛，才有办法。如果没有，就不用谈。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我倒觉得以色列是一定会打的。以色列要往南打的话，他事实上得到以色列人的支持。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不管哪个政党、哪个政那个，他们基本上是要消灭哈马斯，这是一个共同的意志。只是手段不一样而已。嗯，
好，郑亮，我这边提来看一下，因为上个礼拜其实有一则新闻很有意思啊，这是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舒默，他突然呢公开的发言说，以色列应该要重新大选。
对，
其实言下之意就是我挺以色列，但是我不挺内塔尼亚胡。好，这句话，因为舒默其实是具有代表性的，他是犹太裔。而且你注意到吗？就是他当时其实在就是哈马斯发动攻击的时候呢，他人刚好在北京，那时候他还对于就是北京没有谴责哈马斯表达极度的失望啊，这样子，所以他是非常挺以色列的。可是这个时候是风向转变了吗？你的看法？
这个都是虚招了啊！拜登也说他同意舒默看法啊，贺锦丽也公开讲，以色列政府不等于以色列人民。So what？ 啊，这布林肯提出这个，赖老师讲的很对啊。你如果没有制裁的附案，那就是假的啦。啊，因为 PKO 要派到现场，要当事国同意，以色列就反对啊。你怎么进去啊？所以美国你就先拿出一招吧，停止军援。
对，
就解决了。
你如果停止军援，就是玩真的。其他都假的啦。啊，所以我认为以色列注定还是会去打拉法了，可是他在斋戒月打拉法啊， 这个就会变成宗教战争。我认为全球的恐攻可能会发生、
可是斋戒月只到四月九号而已、
是啊，
所以其实也并没有很久了，
那就看他是不是拖过斋戒月吧、那目前事实上目前的情况就是美国还是在护以色列，我讲的是军事，那外交一直在做一些迷惑世人的动作了，大概就这样。
夏龙怎么来看这个拉法这件事情？很多人认为西方已经受不了了，可是问题是美国表面政治的话语很多，可是实际上面的军事支援还在持续。
受得了受不了都只是嘴巴上面讲的，实际上就没有动作嘛。实际上面以色列在那个地方受到美国力量的包庇是事实，没有任何除了美国以外的力量这个时候可以进到那个区域。
对，
除了美国没有其他任何力量，周围的阿拉伯世界国家这么多没有一个敢动的，就是眼睁睁的看着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在修理他们那个最弱势的兄弟，这件事情就是每一天在发生的。那 眼前的这个情势它当然会继续 下去，因为在以色列彻底的呢击溃哈马斯，让哈马斯呢不富有可能不只是对以色列产生威胁，而是要让巴勒斯坦失去建国的可能。巴勒斯坦不能够再有任何建国的可能。这个是纳坦雅胡在喊这件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只是纳坦雅胡，我相信以色列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的。
就以色列心里头只有一国方案，那一国就是整个这个地区只有以色列一国而已。
对，就是说以色列境内的反纳坦雅胡的声音的那个背景是很多元性的，有的是针对他个人，有的是针对呢他对人质的救援的不利，有的是针对呢战争耗很久。可是呢，要排除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在以色列境内是有很高的共识的。所以他只要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纳坦雅胡就算打完仗要下台，他仍然会有他自己的地位。那眼前巴勒斯坦没有人可以救，我们只能够很遗憾了，就是不只是呢国际法是个弱法，联合国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机构，联合国所有的努力碰到以色列都不适用，这件事情是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最残酷的是事实。
我们现在讲内塔尼亚胡的或者以色列的想法，美国不可能不知道。所以美国现在只是在外交上面用黑白脸的方式
装装样子，
然后来用时间拖延的方式让以色列达成他的目的吗？
因为我们当然我们很主观的会认为说啊，这样子对拜登的选情是很不利的，对谁的选情很，我想那个都是过于简单的推论。拜登的团队在最近这段时间，国际的情势很复杂，所以他们的讲话都非常的小心，没有一个人的讲话是会让你呢抓到清楚的话尾巴呢，然后一路穷追猛打的，就是每个话基本上面呢都是保留空间的。所以眼前他们还在呢，还在争取呢让以色列彻底去呢消灭哈马斯，消灭加萨建国的可能性，只有加萨有可能建国，在约旦河西岸已经没有机会了。美国早就已经呢承认了耶路撒冷了是以色列的首都了，所以呢眼前只要把加萨击溃了之后，那个区域就剩下以色列。
好，我们先谢谢米纳米的斗内尔，他说明天就要回大陆了，到时候斗内会不太容易，但是还是希望他一切顺利，特别是今年七月他是要到日本去准备考研。那希望我们也祝福你一切顺利。那黄凡谢谢你的斗内尔，他说其实印太司令部库预算还有个重要的原因，美国的实际通膨数据并不像公布的修正后的通胀数据那么的低，特别是在跟年轻人息息相关的各种生存的基本项目上，所以美军军费基本上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的话，其实反而是降低的。征兵的成本也随着年轻人的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而上升。其实这个
黄凡，因为他军费只增加1%，
因为他只有成长1%嘛。其实你按照就算是跟现在的通膨数字来比，现在的数字大概是2.6%-3%。
对，
那你以这个数字来讲，其实它等于是负成长。
对，
更何况其实所有相关的数据可能更高。我觉得黄凡在金融这个领域上面他是非常内行人哦，所以要非常谢谢你的提醒。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风向龙凤配，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
拜拜，
Yahoo。
我是蒋仁龙，我来带风向。
我是陈凤馨，我来跟风向。现在最重要的风向就是要订阅雅虎 TV。
雅虎 TV 是研究机构评鉴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评论频道。
风向龙凤配在雅虎 TV，
记得按下订阅键。